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妙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据信将会在2月中旬宣布角逐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同其他几位潜在的参选人一样，克利是北京中共政权的激烈的批评者。美国媒体报道说，51岁的这位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计划在2月15号的一场活动当中作出这项宣布，他的支持者会在星期三是接到出席这场活动的邀请函。克利预计是第一位正式挑战他的前上司前总统特朗普角逐共和党的提名的总统参选人。克利曾经在2021年说过，如果特朗普参选，他就不会参与角逐，但最近他对媒体说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特朗普去年11月正式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此举被视为他试图先下手为强，压了其他共和党人角逐党内的提名。一些共和党人说，在过去四年的三次重大政治竞选当中，特朗普连输三次，显示他不应该代表共和党人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过去几年当中，克利经常是为中国人权发声。2019年当香港民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游行的时候，他呼吁美国人民关注香港，并且与抗争者站在一起，说如果香港倒下，台湾将会是下一个。其他可能角逐共和党提名参选总统的人仲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前副总统彭斯、前国务卿蓬佩奥，他们都是北京中共政权的坚定的批评者。今年80岁的现任总统拜登表示他有意参选连任，但是仲未有正式作出这项的宣布。一些民意调查显示，多数选民不希望他竞选连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新任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二连同共和党众议员汤姆·蒂凡尼提出2023年版本的中国贸易关系法案，要求废除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回应中国共产党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中亚少数民族残暴的侵犯人权和持续的种族的灭绝的行为。上星期五，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里克·斯科特、泰德·巴德和詹姆斯·戴维曼斯亦都在参议院提出了同名的法案。史密斯众议员说，自从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将与中国的贸易与人权脱钩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窃取美国的就业机会和知识产权，而没有为他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行为付出任何的代价。蒂凡尼众议员说，美国绝不应该让种族灭绝和奴隶劳工成为美国贸易的永久或者是正常的部分，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停止忽视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停止将他们视作共产主义中国的商业成本，并且恢复国会对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年度审查。安大略省教师退休金基金会这个加拿大第三号退休金的基金星期二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该基金会是将停止对中国私人资产的未来直接投资。基金会目前管理1810亿美元的资产。一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在安大略省教师退休金基金会的决定当中发挥作用。声明说，基金会目前对中国的投资占他们净投资的大约 2% 或者是50亿加元。安大略省教师退休金基金会将会继续对中国的公共市场进行投资，并且通过基金伙伴和外部经理对私人市场进行间接的投资。声明说，中国在他们强壮的组合的构建方式当中发挥作用，他们在亚洲是强劲，将会继续是找住当地的多元投资机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公布的2022年假冒和盗版恶名市场评估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假冒产品的头号来源地，它将中国最受欢迎的聊天应用程式微信的电子商务系统确定为最大的假冒商品的平台之一。另外，阿里巴巴的全球速卖通和淘宝网以及百度网盘等多家在线平台都是榜上有名。这份恶名市场名单列出了18个国家举报从事或者是大规模假冒商标或者盗版提供便利的39个在线和33个实体市场，其中中国再次位居榜首，这个与同上一次的报告基本相同。 这份报告说，来自中国的假冒和盗版商品以及是从中国转运到香港的商品，占2021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查获的假冒和盗版的商品价值的 75%。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大使星期二在声明当中说，这个恶名的市场名单是敦促私营部门和他们的贸易伙伴采取行动打击这些有害做法的一个重要工具。美国白宫星期二与印度启动一项的合作伙伴关系行动倡议，拜登总统希望这个将会帮助两国在军事设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方面与中国竞争。华盛顿希望在南亚次大陆部署更多的西方移动的电话网络，以制衡中国的华为公司，并且欢迎更多的印度电脑芯片制造专业人员前来美国，并且鼓励两国公司在火炮系统等军事设备上进行合作。白宫在每一项领域都面临阻力，包括美国对军事技术转让和劳工移民的限制，还有印度长期以来对俄罗斯军事硬件的依赖。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星期二在白宫与两国高级官员开会，启动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沙利文说，中国构成的更大的挑战，它的经济行为、咄咄逼人的军事举动、主宰未来产业和控制未来供应链的努力，对新德里的思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星期二访问了巴黎，与法国领导人会谈，争取得到喷气式战斗机，以帮助基辅抵抗持续了近一年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官员一直呼吁西方盟友提供战斗机，以更好地应对俄罗斯的攻击，但到目前为止，西方对这些呼吁作出谨慎的反应。在星期一，法国总统马克龙被记者问到法国是否将会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他说什么都不会排除，但是列出了可能采取这些的步骤之前必须满足的多项的条件，包括这些设备不能够触及俄罗斯领土，不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人口去年出现负增长，继安徽之后，四川省一月底亦都宣布下个月起简化生育登记要求，包括取消登记人需要是夫妻的条件，即非婚生子女亦都受到生育保险保障。另外，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近60%的台湾人一方面质疑美国的安全承诺，而另一方面又高度期待美国的军售和协防。部分观察人士说，在中国的认知作战和操弄之下，台湾的质疑美国论抬头，如果不正视的话，任他发酵恐怕将会损及到台海稳定和美国的利益。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台湾前空军将领说，中共战机抵近拦截增加了空中误判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台湾前空军将领说，中共战机抵近拦截增加空中误判和军事冲突的风险。
随着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加剧，中国军机前往拦截美国或者外国的侦察机的频率亦都越来越高，彼此空中相遇的机会亦都变多。分析人士表示，在气候、扰流以及人为操作不慎等各种因素之下，抵近拦截存在一定风险，可能会造成空中误判，进而导致
两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亦都随之升高，造成飞行员相当大的飞行压力，因此飞行员的训练显得格外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农历春节期间，中国官方传媒央视发布了一段歼十一在南中国海跟监外国战机的录影片段。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两架歼十一则为战斗机各携带四枚空对空导弹，从西沙永兴岛起飞跟监进入附近地区的外国战机。去年十二月，美军印太司令部公开声明说，一架中国歼十一战机在南中国海拦截美国空军 RC-135 侦察机时进行了不安全的操作，飞到去侦察机前方不到20英尺处，约6公尺，迫使美国战机采取规避动作，避免碰撞。中方则回应称，是美国长期频繁派机舰对中国进行抵近的侦察，而且不顾警告突然改变飞行高度，做出危险接近的举动所导致的。中国战机在去年5月亦都曾经在南中国海危险拦截一架澳大利亚 P8 侦察机，并发射带光信号弹以及喷射铝箔干扰丝，有部分铝箔还卷入去澳大利亚战机的引擎。加拿大则在去年6月指控中国战机骚扰加拿大海上巡逻机，导致巡逻机改变飞行路线。中国军方在亚太展示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的同时，中国战机和外国战机在空中相遇，抵近侦察与拦截甚至危险接近的情况越来越多，造成因空中误判而导致军事冲突的机会率亦都随之增加，飞行员的训练亦都显得格外重要。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中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空中拦截如果是与外机保持两海里到三海里的距离的话，是属于正常安全的空中介护。此时不论是目视定是地面雷达或者是管制官，一旦得知外机的相关位置，飞行员就一直跟在外机后方的有利位置保持相同的速度、航向与高度，咁就叫做安全侦查。但是如果是抵近拦截，同外机只有两三公尺的距离的话，则是存在好多的危险，对飞行员的压力亦都相对增加的。他表示，面对抵近拦截，飞行员的压力与风险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云层的厚度就是一大的变数。他说，晴天的时候，飞行员可以靠着自身的操作慢慢接近不明机，然后将外机的机型、机号、架次、高度、航向、航速等相关的航程资料汇报给地面管制官做资料整合。但是如果天气不好的话，譬如东北季候风来的时候，空中会有好几层的云，云中能见度好差，飞机一旦进入云层之后，飞行员就没办法用目视去看到不明机，将大幅增加拦截的困扰。这个同万里无云的晴天，从好远的地方就能够看到不明机的情况，完全不同的。而其次就是气流。张延廷表示，越是大型的侦察机，其后方所产生的气流扰动越是明显，尤其被拦截的飞机，它的飞行轨迹不是一直平飞向前，它可能会变换航向，忽然上忽然下，忽然高忽然低，忽然左忽然右。而战机比较小，如果太贴近侦察机，可能就会进入到侦察机的扰流当中，所以必须要跟随侦察机的飞行姿态做改变操作，一有不慎就会面临危险的了。他说第三个风险来自于飞行员之间的任务配搭。他表示，去做拦截任务的飞机通常不是只有一架而已，而是一个机群， 可能两家或者四家，一家做抵近拦截，另外一家做影相，另外两架在空中介护，甚至可能更多。因此飞行员彼此之间的任务配搭、拦截的默契，还有彼此空中位置的交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和任务。如果在空中并没有配搭好好的话，亦都会产生空中的危机。张延廷说，
对，这些都要去考量，不管是乱流也好，能见度也好，有没有云层也好，还有彼此之间的小队之间的每一个人的任务，他都有这方面都要很周全的考量。如果拦截不慎的话，也会产生一些空中的这些
话，所以这些都要去考虑的。不理是乱流亦好，能见度亦好，有没有云层亦都好，这个有彼此之间的小队之间的每一个人的任务，他都有这方面都要很周详的考虑。如果拦截不慎的话，会产生一些空中的危机。此外，张延廷表示，夜间拦截又同白天拦截完全不一样，因为晚上没办法靠目视，对距离的判断几乎是零，对远近的判断只能够看外机的灯光，但对方亦都可能会将防撞灯、航行灯以及位置灯三种灯光全部删晒，嚟到隐蔽佢自己。即使有亮灯光，夜间亦都好难正确判断彼此嘅距离，只能靠地面雷达。但如果外机就喺身旁，雷达系扫描唔到噶，因为雷达只能够扫描飞机前方嘅物体，所以仲系只能够靠目视。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亦都会造成晚间拦截困难度好高，风险更加大。张延廷继续话：
你不能做点击拦截，因为判断接近力多大。如果冲过去，接近力很大，一个碰撞航线，你就撞到一起了。晚上没办法知道接近力嘛。
咁佢话呢个时候你唔能够做抵近嘅拦截，因为冇办法判断接近率有几咁大。如果冲过去，接近率就好大，一个碰撞航线你就撞埋一齐，因为你喺晚上冇办法知道接近率噶。张延廷仲话，当外机做出一啲飞行变换动作嘅时候，代表有啲敌意想要逃脱，此时拦截机亦都要随之变换动作，加紧跟进，可能会令到对方觉得太过接近，唔系太过友善。当双方都认为唔系太过友善嘅时候，就有可能会造成空中误判或者空中挑衅，形成空中接近嘅危险。2001年的美中南中国海撞机事件就是一个著名的悲剧了。当时一架美国海军 EP3 型电子侦察机在南海上空执行例行的侦察任务的时候，和中国的歼82型战机发生擦撞，中国飞行员王伟少校跳伞失踪，至今都未寻获，最终就被中共认定死亡。美国飞机发动机则是熄火迫降在海南岛的陵水机场，经过三个月的折腾才运回到美国。这件事件亦都造成两国的外交危机。为了降低两国意外冲突的风险，美中曾经在2014年签署一份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但是由于这份备忘录并未涵盖空中战机所应该遵循的行动准则，因此美中双方在2015年9月再针对战机空中相遇签署了海空遭遇安全行为规范谅解备忘录补充规范，希望避免战机在空中相遇的时候发生意外冲突。南华早报指出，2022年12月初以来，美国增加了在东中国海和黄海的近距离的侦察飞行，同时在南中国海派出680次侦察飞行，而且在2021年美国大型侦察机则在南中国海进行了1200次近距离的侦察飞行，这个也迫使到中国加快对新飞行员训练飞行技能来应对空中拦截的需要。台湾中央研究杂志社特约研究员杨泰元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从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以来，就一直要求军队将 怎样打兵就怎样练， 但解放军一直都存在一个好大的弱点，就是欠缺实战经验，所以只能够透过训练来强化战术作为。因此中国军机对美国侦察机或者其他外国侦察机采取空中挑衅应对方式，一方面就是透过对抗训练来强化中国飞行员在战时面对空中拦截的实际流程和反应，而另一方面亦都想去测试中国在这个区域声索有防空识别区的相关主权的底线到哪一度。杨太元说，
我还是认为说对中共来讲，他现在所有的一些作为很大一块其实就是在测底线，但是他不想去擦枪走。
他说我认为仲系咁讲噶，对中共嚟讲，佢而家所有嘅一啲作为，啲作为好大一块咧，就其实就系测试紧底线，但系佢唔想去擦枪走火。杨太元表示，习近平嘅第三任总书记任期先至啱啱开始，对佢嚟讲，处理国内嘅问题仍然系优先过国外嘅问题，所以基本上中国唔会想而家就同美国展开正面军事冲突，或许喺外交同埋科技等其他面向上会采取对抗，但是军事对抗可能仲系留喺最后面噶。杨太元认为，中国嘅军机喺换代过程，从三代机、四代机到五代机，单系四五代机就有1000多架，对飞行员而言，座舱比系唔系足够，以及训练时数系咪足够？可能存在住一啲问题。如果新手嘅飞行员喺训练时数唔够、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去操作空中拦截，难保唔会造成第二个黄伟事件噶。曾经担任多本军事书籍作者嘅台湾军事记者许剑雄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过去嘅空军系国土防空型空军，以防卫中国陆地为主，比较少出海。而家开始佢要出海啦。叫做攻防兼备型空军，作战思维不同了，心态上亦都要有所改变，需要有更多准则去约束飞行员，在守好他们所谓的领空之余，亦都要避免挑衅动作造成空中危险。许剑雄表示，当空中抵近拦截的情况变多，耐了之后双方会有敌意，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民航机的安全，譬如1954年7月23日，解放军空军29师所属的两架 LA-11 打咗落嚟，呢个系真实发生过嘅案例。佢表示，虽然军机与民航机嘅识别码同埋航道不同，现代科技进步，出错嘅机会率大幅降低，但即使系近代，2014年亦都发生过马来西亚客机遭到乌克兰亲俄民兵击落嘅案例。佢最后话：，
所以就是未来，如果这种事情变多了、变频繁了，那以后呢，在南海周边的这些客机也都会有一些安全上的隐忧。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他们需要去避免发生这种事情的。
他说，所以就是说，未来如果这种事情变多了、变得频繁了，那以后在南中国海周边的这些客机都会有一些安全上的隐忧。我觉得这个也都是未来他们需要去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近60%的台湾人一方面质疑美国的安全承诺，另一方面又高度期待美国的军售和协防。对此，部分观察人士表示，这个充满矛盾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中國的認知作戰和操弄之下，台灣的疑美論抬頭，如果不正視的話，任由它發酵，恐怕將會損及到台海穩定和美國的利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楊安發自台北的報導。
雖然美台雙邊關係處於史上最熱絡的階段，但是台灣社會的疑美論卻不斷發酵，引發了部分觀察人士的關切。位於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月中旬發布名為是美國肖像的民意調查，該個民意調查發現分別有 38.8% 以及 17.8% 受訪者不同意或者非常不同意美國是一個講信用的國家。換言之，高達 56.6% 的台灣人並不相信美國的承諾。 不過該個民調亦都呈現咗台灣人嘅矛盾心態，因為 66.5% 嘅受訪者非常之支持美國對台軍售，而另外逾六成嘅受訪者認為，當美國總統公開承諾協防台灣，美國高層官員出訪台灣都會增加佢哋對美國出兵協防台灣嘅信心，亦就係話六成嘅台灣人正處於對美國半信半疑嘅矛盾當中。参与民调问卷设计的中研院欧美研究员吴建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一向被视为是亲美，包括现任总统蔡英文、前任总统马英九，亦是李登辉在内的诸多政坛精英都是接受美国教育以及是文化洗礼的人士，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台湾现时有一批民众并不信任美国。
以美论当然长期以来都有，但是以美论应该不是一个主流。如果有 56% 的人认为美国，
吴建辉表示，以美论当然长期以来都有，但是以美论应该不是一个主流。如果有 56% 的人认为美国不是一个讲信用的国家，表示多数人是不相信，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相信。他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是震撼的事情。关于对台政策，美国政界和学界长期分属是战略模糊以及战略清晰两派，目前基于双重的吓阻之故，战略模糊派在美国仍然是占上风，也就是美国政府长期奉行的对台策略，亦即是话在台海问题上边立场模糊，美国不表明如何因应北京对台的可能武统的攻击，一方面牵制中国，因为忌惮美国出兵而不至轻易对台动武，而另一方面则是牵制台湾，因为担忧美国不出兵协防而不至是竟宣布独立。不过吴建辉认为这样的战略模糊政策是有后遗症，滋生了台湾人疑美论的背后主因之一。
他们都怕给台湾战略清晰，台湾会冒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战略模糊会有以美论的代价。
吴建辉表示，
这个代价其实
美国都是怕给台湾战略清晰，台湾会冒进，但是他们是没有想到战略模糊会有疑美论的代价，这个代价其实也都是很大的，也就是说你将台湾推向中国的话，对美国的利益不是一件好事。位于美国德州的圣汤姆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叶耀元指出，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上极度是分裂，对中华民国的多数支持者而言，因美国在1979年在同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奠下了他们移美的基础，因此可能打从心底相信美国会一直保护台湾。叶耀元强调，美国当年同台湾断交转移同中国建交，乃是基于联中抗俄的战略布局，因此牺牲了部分台湾的利益，但是并非放弃台湾。他说美国最大的利益仍然是确保台海的稳定。
以美论的核心建构在于美国是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去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
叶耀元对美国之音表示，以美论的核心建构是在美国是依照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去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所有的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国家利益是台海之上。部分观察人士说，台湾社会长期存有疑美论，但是基于美国长年对台提供安全保障之下，疑美论不足以构成主旋律。只不过美军在2021年8月至阿富汗无预警撤军之后，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的论述一度是在台湾广为流传，令到美国对台的安全承诺因此而遭到质疑。去年2月的俄乌战事当中，美军坚不出兵干预之后，台湾社会又出现了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论调，加深了对美国的怀疑。分析人士说，两次事件再加上中国在背后的渗透以及煽风点火，疑美论因此在台湾民间有了生根的契机。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是分析，美国对俄乌战争的立场令到在台湾疑美论者因此而显著增加，尤其最近美国宣布对台军售14套 M136 火山车的载布雷系统，竟然遭到人恶意解读为是要将台湾乌克兰化或者是变成地雷岛，都是疑美论发酵的典型案例。
由盈龙对美国之音表示，2020年10月嘅时候，佢哋系曾经做过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会唔会协防台湾咁样嘅话题。65%嘅人相信美军会嚟，等到俄乌战争系一爆发之后，亦即系佢响2022年3月所做嘅民调嘅时候，跌到系只剩35%。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响1月8日公开呼吁，植物系随有心人士起舞。在台湾是散播疑美论，因此是受造成社会共识，恐怕是对台湾非常之不利。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萧光伟亦都在1月19日重申，台美正在热切发展各方面的合作，台美关系亦都处于史上最紧密的时期。他警告台湾外交部近期注意到疑美论的疑语再度出笼，恐怕是中国认知作战的一贯手法，若然经过由台湾的协作者推波助澜，透过扭曲事实、断章取义的方式来侵蚀台湾民众的信心，恐怕是破坏台美关系。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1月中旬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有 53% 的受访者仍然坚定支持美国，不认为美国对台军援会将台湾推向战争。但是虽然多数人亲美，台湾官方的示警声亦都不断，仍然有 38.1% 的受访者说美国军援反将是台湾推向战争。其中在20至24岁的年龄群的受访者当中，竟然有高达 51.5% 的受访者认同美国会将台湾推向战争。由盈龙推测，台湾年轻人或者是因为处于青年上战场的氛围之下，更加容易受到疑美论的操弄，未来这样的疑美趋势是能否走缓仍然有待观察。而另外，中研院的美国俏将民调发现，台湾人对中国亦都极度不信任。该个调查显示，分别有是 55.7% 以及 29.5% 非常之不同意或者不太同意中国是一个讲信用的国家。换言之，高达 85.2% 的台湾人根本不相信中国，疑中者是远高于疑美者。相反的，认同中国是一个讲信用的国家是仅仅有 9.4%。 对此，美国德州圣汤马斯大学的叶耀元说，中国对台认知作战并非近年的事，早在2000年的网络普及之后，中国就加强了操作的力度，初期中国的主诉求是为自己擦脂抹粉，企图营造台湾是亲中的环境。但是近几年转向，已经放弃美化台湾人对中国的观感，转移操作疑美论，使到他深耕台湾，以遂行认知作战。中研院的学者吴建辉亦都表示，北京已经无力扭转台湾人对中国的印象，亦都不寄望全世界都要喜欢中国，否则亦都不会频频使出战狼外交。他说，中国现时认知作战的目的就是要分化台湾以及是美国，令到台湾从内部怀疑他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重要的盟友，最终为台湾的亲中派或者是主张维持与美国、中国保持等距的关系的政党抬轿，争取更多的支持。不过，台湾在去年11月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民进党惨败，国民党取得多数席次，一度被视为是这几年以来的抗中保台的牌是失效，国民党的亲中备战谋和立场恐怕是较为受到选民的青睐。美国超像民调是在2022年11月15号至20号进行，总共是采访了1234名的台湾成年民众，在 95% 的信心水准之下，抽样的误差范围在正负 2.7 个百分点之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中国人口去年出现负增长，继安徽之后，四川省一月底亦都宣布下个月起简化生育登记要求，包括取消登记人需要是夫妻的条件，亦即非婚生子女亦都受生育保险保障。有公益人士促请当局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包括容许未婚妇女求助辅助生殖技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中国大陆，准父母迎接新生命之前， 必须首先办理生育登记，即是准生证，婴儿诞生才算合法，并且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但是办理准生证的时候，父母必须出示结婚证明。公益机构北京益人庭中心旅居美国纽约的创办人陆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中国未婚女性的生育权利长期受到侵犯。
所有的生育都需要提前获得批准，你只有得到这个准生证，你的
陆军
说，
在中国所有的生育都需要提前获得批准，你只有得到准生证，你的人检产检包括公立医院的分娩、细路仔上户口等等才有可能被允许，否则细路仔生下来之后会面对当局的管控或者威吓措施，例如是超生罚款、不给上户口、通过剥夺你的权利、为你的计划外生育设置重重障碍。四川卫健委1月28日宣布，由下个月15日起简化生育登记流程，包括取消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并取消生育数量限制，所有生育子女的公民都应该办理准生证，同时改为接受生育后补办手续。据官方介绍，简化的目的是将生育登记重心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回归人口监测和生育服务。在办理准生证之后，民众可以享有免费的婚前、孕前检查、新生儿疾病筛查等服务。中国去年人口减少85万人，是1961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有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民众生育意愿下降。四川省卫健委表示，简化生育登记流程是实施好三孩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的内在要求。四川并不是第一个向未婚生育者开绿灯的中国省市。去年8月，安徽卫健委已经宣布同类措施，不再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以及是不是结婚登记。北京益人庭中心创办人陆军认为，中国当局对于消除社会的成见和完善法制责无旁贷，往后必须正视草根民间妇女组织的声音。
直接相关的一个就是女权的组织，一个呢就是
陆军话，同妇女生育直接相关的组织包括女权组织和女同性恋组织，但是他们长期以来不单止受到忽略，而且被设置各种障碍，没办法注册，没办法筹款，没办法得到资源，没办法通过正规途径为政府部门建言献策。好多女权组织的工作人员被警察骚扰、恐吓、找捕，好多女权组织被关闭，女同性恋组织的情况亦都是一样，他们的资源都要用于应付骚扰和打压。旅居美国具有医学背景的时评人黄河就对美国之音说，能够给小孩子上户口并不见得能够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
抚养教育整个这个经费对于家长来说负担是非常大的，他不是说一个临时。
黄河话，抚养和教育细路仔对于家长构成很大经济负担，并不是什么生育补贴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而住屋也是一大笔的开支，目前看不到当局有能力解决有关问题，能够令年轻人无后顾之忧地生细路。他相信撤销未婚生育的限制并不是中国中央的政策，而是地方政府因应中央解决人口危机的指令而推出的举措。虽然中国人生细路的意愿今非昔比，但是美国纽约时报1月30日报道，每年有数以十万计中国夫妇在用尽各种方法仍然无法怀孕后转移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当中最为广泛的是试管婴儿技术 IVF， 即是以人工将精子和卵子在体外受精，等胚胎发育成熟后再移植到子宫内发育分娩。基于体外受精等技术费用高昂，北京去年已经将十几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 纳入医保。视频人黄河就对有关技术能不能够扭转中国人口趋势打上问号。
不能生的人里面要能够用试管婴儿的方式能够生了的又占很少数。
黄河说不能够生细路的人当中能够用试管方式生到细路的是占好少数。有些人不能够生的话用试管都是不能够生的了。最关键还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环境是不是能够鼓励大家生育。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技术的突破。人工生殖无法解决整个人口减少的危机。有力量、有条件生细路的人可能也都不会太在乎试管婴儿纳入医保这种福利。公益组织创办人陆军表示，在中国辅助生育技术和婚姻是捆绑在一起。当局认为民众的生育权需要由国家统筹管理。
现在整体的政策法律还是规定辅助生殖技术呢。
陆军说，现时法律仍然是规定辅助生育技术只能够对已婚的夫妇开放，包括冻卵在内。因为很多女性希望趁住后生将自己的卵子保存低，到适当的时候就可以用自己的卵子来进行生育。如果这个技术不能够对未婚女性开放的话，它的价值和应用的范围就大大缩减。对于舆论认为单身女性人工生殖会引发伦理道德争议，陆军说当局应该以照顾民众包括未婚女性的生育权利为大前提，研究管制措施，不宜一刀切地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一班学者受委托就 BNO 签证移英港人作调查，发现仍然有不少人未适应新的生活，需要在融入方面多加协助，甚至有两成受访者表示在生活开支上极度或者高度需要帮助，但知道支援措施的人却不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给予香港人的 BNO 签证开放申请两周年，已经有超过14万人的签证获批。有调查发现，近七成的 BNO 签证人士受访者因为香港政治环境、自由或者人身安全考虑而居英国。有三成受访者仍然未适应英国生活，接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不知道英国政府或者市议会提供的支援措施。调查由英国港人媒体追新闻，连同英国港人教育组织时代公民教育平台合作进行，在去年11月邀请 BNO 签证移英港人填写问卷，共收回822份有效回应。他们在星期二发布《政治难民自强不息 BNO 签证两周年调查报告》。在结果入面，接近一半受访者表示因为香港政治环境移居英国，超过两成就说是因为自由或者人身安全考虑。此外，超过四分一受访者就表示移居是因为教育或者子女发展需要。因为香港经济环境或者防疫措施而移居的就不足3%。时代公民教育平台成员学者黄伟国就表示，16岁到70岁以上的受访者都认为政治环境是主要因素，因此在调查结果以政治难民作主题。受访者认为2019年7月21号元朗袭击事件、8月31号太子站袭击事件以及6月12号警方镇压立法会外大型反修例抗议是最值得香港人纪念或者成全的日子。另一名时代公民教育平台成员学者钟建华就表示，
即是你说香港过去来到英国的这十几万人啦，十几万个即是签证啦，咁主流一啲因为政治原因而要来香港咧，咁呢个讲法应该系冇错噶啦。咁所以即系当然系咪难民咧，就好视乎大家喺呢度点样适应啊。
钟建华又话， 不少港人担心子女在香港接受爱国教育，他认为在未来一两年移居英国的趋势会持续。在调查入面，有三成受访者表示仍然未适应英国生活，大约一半受访者表示有四项主要的需求，包括了解英国社会习惯和融入社区、医疗服务、英语绘画、工作机会和求职技巧。调查亦都发现，有大约两成受访者表示在生活开支上面极度或者高度需要帮助。BNO 签证申请者无法取回强积金，亦都影响他们的财政状况。即使英国政府投入数以千万计英镑的资源欢迎香港人，调查发现知道有相关计划以及有参与的人并不多。接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不知道英国政府或者市议会提供的资助，而六成受访者不知道或者没有参加过融入活动。少于两成受访者曾经报读英国政府提供针对母语并非是英语的人的英语课程。少于六成的受访者听过主要由香港人设立的互助团体的计划，而只有大约四成的受访者知道有教会或者宗教团体向香港人提供支援。钟建华说，
很多你都不知道有一些其他途径可以求助的，咁希望咧就來英國朋友咧，我知道好多來到英國嘅朋友咧都互相支援噶啦，特別係留意一下呢類咁嘅香港人啦，盡量為佢哋提供一啲佢哋需要嘅支援。
不過調查發現，大部分香港人都對英國政府提供嘅支援感到滿意，有超過八成嘅受訪者喺五分為最高嘅滿意度入面給予三分或者以上。受访者入面有多于一半是育有正在就学子女的家长或者本身是学生。受访者最关注的头三个教育议题包括如何传承香港的文化历史、子女对新学习环境的适应以及大学学费。学者指 BNO 港人子女升读大学需要缴付国际学生学费，担心负担沉重。学者黄伟国说，
呢度都係點解喺我哋調查裏邊都強調，就係話即係承傳香港文化、語言各方面都是一個好重要關注嘅課題。就好驚一啲即係好細個過到嚟英國同屋企人，但係可能讀咗幾年書之後已經唔係好記得點樣講廣東話啊，或者寧願講英文都唔講廣東話依咁嘅情況。
調查亦都邀請受訪者以文字寫低嚟英國生活之後嘅感受。在460位愿意留言的受访者入面，171位留言属于正面，回应包括享受英国有自由、人权和开心的生活，以及融入本地社会。有181位留言属于负面，多为描述感到孤独，不习惯英国生活，担心个人财政和生活开销，不适应冬天寒冷、多雨和昼短的日子，语言障碍等的问题。钟建华说，
但是今次我们的研究呢就证明了一点，香港人来到英国呢是很积极地希望投入英国社会的，虽然他们很挂念香港，即是看到很多人都想找事做，想改善自己英语，想了解多些英国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我觉得英国政府这方面使的钱呢是没有浪费的。即係任何地方，當你有好多新移民嚟到嘅時候，你幫助啲新移民盡快融入當地社會啦，對接收國家咧係百利而無一害嘅。咁所以我希望呢個調查都能夠令到英國政府喺就住明年或後年有冇需要繼續即係提供呢啲資源嗰度啦，係能夠有一個參考嘅意義。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道。
中国的农历新年过完，接住落嚟仲有一个月，全国两会就要登场。今年两会因为换届，受到的关注可能亦都系近年最高。当局前冇几耐公布咗政协委员同埋人大代表名单，外界已经从名册中睇到将要喺两会上公布嘅一啲人事安排同埋政治动向。其中最引人瞩目嘅系国务院副总理隶属团派嘅胡春华将会出任政协副主席， 同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前常委韩正则料接替要退落来的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成为第八号人物。这个是中国政治评论人士邓律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胡春华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曾经被普遍当作成为明日之星，一度进入未来总书记的候选人行列，各种预测都将他列为常委人选。可惜他在二十大不单止未能够入上，连政治局委员亦未必保住。习近平宁愿打破常规，不在今届政治局安排二十五人，只是给他一个中央委员。背后原因暂时不去猜测，但对胡春华绝对是一大羞辱，因为他在中共的高级干部里面今年刚刚60岁，既相对年轻，而且履历经验都丰富，正是可以为习近平效力的好时间。官方亦没有宣布他有什么违纪违法问题，但就直接从政治局委员贬为中委，明显是要他退居二线。有一种看法认为，胡春华虽然意外落选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但是习近平或者会给他出任国家副主席作为补偿，并且安抚团派。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这两个被视作团派的领军人物。外界原本预测他们会在二十大仲会留任，但是亦全部都裸退。再加上胡春华出局，团派的大溃败已经引起了中共党内和中国社会对习近平的不满。二十大尾声又上演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架离场的一幕，不理背后真正原因是什么，令到更多人对习近平的霸道心生愤怒。团派算是同习近平结下了梁子。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虽然不重用团派，但是亦犯不住将团派变成仇家，始终都是党内同志，不指望他们帮忙，亦不好添烦添乱。不过如果团派成为仇家，就有可能为他添乱。所以与其花时间和精力防范团派的添乱，不如化解矛盾，减少团派对他的敌意。而被胡春华安排一个没有实权但有很大荣誉和礼仪性质的国家副主席职务，对团派亦有一个交代。从胡春华在二十大后的几场公开活动来看，似乎一如既往的勤勉，向习近平表忠，并没有提出失望失望的情绪。习近平去年12月出访沙特阿拉伯之后，亦点名胡春华出访阿联酋和伊朗。以胡春华的分管领域，今次外访并非要他去不可，因为胡春华这次的使命主要是对这两个国家作出解释工作。之前习近平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述令到伊朗不高兴，这个是否可以当作习近平有意要胡春华接任国家副主席的迹象呢？后者的角色就是代表主席去做一些沟通联络的事务，但是现在胡春华在政协委员的名册里面表明习近平不想将国副的职务赏赐给他，非但是这样，亦不想给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虽然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的政治地位都一样，都是副国级，但是人大始终是名义上的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副委员长有立法权，实际政治地位比政协副主席还是高一些。习近平的这种安排讲白了，就是要胡春华坐冷板凳，是对他的再次羞辱。习近平这样去对待胡春华，确实有些并不是那么好理解，因为无论从资历或职务来看，胡春华都不构成对习近平的挑战。他巴结习近平仲来不切，单单因为他身上的团败标签，似乎习近平并没有必要再三羞辱胡春华。只有一个解释讲得通的，就是胡春华在政治上曾经做了令到习近平感到愤怒的事情，被习近平抓住把柄，但是这种事又上不到台面，习近平不能够公开拎他作为处罚胡春华的根据，所以还用这种方式去惩罚他。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乌克兰冇计划之前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乌克兰是第五大小麦出口国，葵花籽油的第二大出口国。葵花籽油的第二大出口国，俄罗斯2022年2月的残酷侵略改变了所有的这些东西。他的武装力量故意攻击乌克兰的粮食生产和运输设施，他们轰炸并且销毁作物，在麦田当中布雷，封锁装载乌克兰小麦的船只离开黑海港口，并且摧毁粮食储存的设施。他们因此阻止了乌克兰的粮食抵达世界市场，让一些最为可靠客户以及人道援助组织无法提供粮食，这个加剧了依赖粮食援助来抵御饥饿的地区的已经十分严峻的局势。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国际开发署去年7月启动了乌克兰农业复原行动计划。乌克兰农业复原力行动计划是为了帮助乌克兰农民克服很多乌克兰粮食生产、存储以及运输的最重要的障碍，他们的成功亦都会帮助缓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加剧的全球粮食安全危机。乌克兰农业复原力行动计划长期而言将在支持乌克兰的出口以及农业领域的需求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些需求会在未来几个月以及几年里面依然容易遭受俄罗斯联邦的侵略。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是拜耳制药和生物科技公司最近在1月下旬宣布向25000个乌克兰家庭以及小型农户再次捐赠高质量的蔬菜种子。拜耳之前捐赠了40000多袋的玉米种子。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拜耳之间的伙伴合作已经通过了$3,490万的投资，提高这家公司在乌克兰的种子加工设施的能力，让农民得到更多的玉米种子。这项合作再和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排雷行动协调，对一种机械排雷机器贡献了资金，帮助农民安全生产粮食。乌克兰农业复原力行动计划是为了让乌克兰农民获得更多的种子、化肥、设备和作物保护产品等重要的农业必需品。他努力改善乌克兰的出口基础设施，提高他的产量以及是有效出口农产品的能力，让农民是获得更多的资助，扩大乌克兰商家对农产品的需求、暂时存储以及是加工的能力。美国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在俄罗斯无端发动不公正战争后，继续致力于支持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